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去骨科看诊，然后 X 光片一照，医生指着上面那条白线说：“你看，骨头裂了。”
对，这种一翻两瞪眼的结果，通常会让人觉得医学非常有逻辑。
没错，就是很非黑即白嘛，也会让人觉得很安心。然后呢，我们也常常把这种逻辑直接套用在体能上。
哦，你是说觉得身体练得好，就什么都不怕那种？
对啊，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周末都有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天天去健身房报到，心肺功能超强，那我去爬高山绝对没问题吧？
嗯，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普遍的迷思。
真的，因为我最近在为了我们这趟深度医学解密做功课的时候，翻了美国荒野医学会的最新临床指引，还有那个 CDC 的旅游黄皮书，结果看到一个直接打脸这种常识的残酷事实。
其实这在我们医学界算是一个常识了。
可是对一般人来说超震撼的呀，里面写说，就算是奥运金牌得主去爬高山，照样可能因为高山症倒下。这到底为什么？
这其实是高海拔医学里面最反直觉的一个地方。
怎么说啊？
你想哦，在平地的时候，体能好确实代表你的心肺效率很高嘛，你可以跑得比别人快，或者是举得比别人重。
这很合理啊。
可是哦，一上了高山，气压变化带来的缺氧环境，它触发的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另一套应急系统。
另一套系统，所以跟肌肉没关系。
完全没关系。这套系统到底敏不敏感，其实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
哇，所以是天生的哦。
对，你的肌肉练得再怎么大块，都没办法改变细胞对缺氧的那种先天反应。甚至啊，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那些体能特别好的年轻人，反而成为高山症的重灾区。
等一下，体能好反而更容易中标，这也太衰了吧！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绝对没问题啊，所以脚步就走得太快，身体根本来不及适应。
哦，了解，因为体力好就一直往上冲。
没错，所以我们医学界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面对高山症，你的第一线防卫机制从来就不是吃药，
不是吃药，那是什么？
就是慢慢爬，还有只要症状来了觉得不对劲，就马上下策。
那些预防的药物呢？
药物只是当你被地形或者是被行程卡住的时候，逼不得已的备用方案。
了解。那今天这趟深度解密呢，我们就要用最白话的方式带你搞懂这些所谓的备用方案到底该怎么用。
嗯，特别是那些攸关性命的精确剂量数字，真的非常重要。
没错。不过在我们发放这些药物外挂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懂身体这套系统的原始设定跟游戏规则。刚刚说到慢慢爬，可是指引里面的慢慢爬好像不是随便说说的。
哦，那个是非常严格的硬指标。
对，我看到指引里有一个黄金数字，他说海拔超过3000公尺之后，每天的睡眠高度增加绝对要少于500公尺。
对，500公尺是一个极限，而且每3到4天就必须安排一个不往上睡的休息日。
为什么规定的这么死啊？
因为大气压力在超过3000公尺之后，它下降的曲线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陡。
就是说，空气稀薄的速度变快很多。
没错，这个高度对人体来说算是一个生理阈值。过了这个高度，你的血氧浓度会开始很明显的往下掉。所以你的身体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制造更多的红血球，然后去调整呼吸的频率，来补偿这个缺口。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像是我们在吃法式大餐一样，你必须一道一道慢慢吃，慢慢消化。
这个比喻蛮贴切的。
对啊，就像你体能再好，也就是说你咀嚼食物的速度可能比较快而已，可是你绝对没办法强迫你的胃酸在10分钟之内把10道菜全部消化完。如果爬太快，强迫身体一夜之间适应，身体绝对会消化不良的。
没错，而当身体真的消化不良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考虑动用刚刚说的备用药物。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吃药呢？
这就要看风险的分层了。指引把风险分得蛮细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如果是低风险，那就是不需要药物；但如果你一天之内上升到2800公尺以上，这算是中等风险。
2800公尺，
那如果你一天之内狂升，直接超过3500公尺，或者是你以前曾经发生过高海拔脑水肿，也就是 HCE，或者是肺水肿 HPE。
哇，那种有病史的。
对，这种就算高风险，只要是高风险的人，指引就 强烈建议一定要使用预防药物了。
说到预防药物，指引里面花最大篇幅讨论的主力武器就是 acetazolamide， 也就是大家去旅游门诊常听到的丹木斯。
没错，这是最常见的药。
可是我仔细去看了它的运作原理，我觉得超不可思议的。
怎么说？
一般我们吃止痛药或感冒药，都是为了把症状压下去嘛。可是这个 acetazolamide 居然是反过来操作的。
它确实不是用来压制症状的。
对啊，我看它根本就是在害我们的生理系统。
哈哈哈，你说它是骇客其实蛮准确的。acetazolamide 的机转主要是去干扰我们肾脏里面的一种碳酸钢酶。
碳酸钢酶，那是什么？
简单来说，它会让身体刻意流失碳酸氢根，然后在你的体内制造出一种正常阴离子间隙代谢性酸中毒的状态。
等一下，听起来很复杂，所以意思就是这个药是故意让我的血液变酸。
对，轻微的变酸。
为了什么？为了骗我的大脑说，哎，现在情况很危急，赶快大口呼吸吗？
完全正确。大脑侦测到血液偏酸，就会以为我们现在很缺氧。
哇，这进而模拟并且加速我们适应缺氧的环境，这根本就是骇客级的生理欺骗术嘛。
是啊，这就是强迫身体去适应。
可是既然它是这么强效的骇客药物，剂量要是抓错，不就等于在身体里面下错指令了吗？
没错，这非常致命。既然它是借由改变血液酸碱值来运作，剂量的拿捏就攸关生命了。
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把数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前几天在看指引的时候，拿着红笔把这几个数字圈了好几次。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段。
好，大家听好了，如果你只是要预防高山症，成人的标准剂量是125毫克，也就是半颗，每12小时吃一次。
没错，预防是125毫克，半颗。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行程是刚刚提到的高风险上升，或者是你已经发病了，你需要治疗急性高山症，
那剂量就完全不一样咯。
对，这时候剂量必须提高到250毫克，整整一颗，一样是每12小时一次。
我在这边真的要非常严肃地补充一下，千万千万不要把250毫克听成25毫克。
哦，在山上风很大或者是沟通不良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听错。
对，这差了一个零，效果天差地远。250毫克绝对不可以念成25毫克。
哇，这个真的要写在笔记本上。
还有一个很常听到的无稽之谈，网络上有人会说什么体重破百才要加量吃一颗。
我好像有看到这种说法。
千万不要相信，要不要启动250毫克整整一颗的剂量，完全是看你的上升风险，跟体重根本没有关系。
哇，这真的差点被网络文章骗了。预防是125毫克半颗，高风险或是治疗是250毫克整整一颗。
没错，不过说到这个药，我想到一个急诊室常常发生的迷思。
你说磺胺过敏吗？
对，我一个朋友的真实经历，他要去爬百岳，去诊所想开这个药，结果被医生退货。
因为病历上写他对磺胺类抗生素过敏，对不对？
没错，所以对磺胺类抗生素过敏的人，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个药啊？
可以，绝对可以。
真的假的？可是他们名字里都有磺胺呢。
这两个药虽然名字都有磺胺，但他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结构不一样。
对， acetazolamide 缺乏了一种叫芳香胺基团的结构，你可以想象成它少了一个会戳到身体过敏警报的开关。
哦，所以一般的抗生素过敏吃它是没问题的。
是的，真正的禁忌症只有你曾经对任何磺胺药发生过过敏性休克，或者是严重的 Steven Johnson 症候群。
就是那种全身皮肤会严重脱落的那种病，对吧？
对，除了这些极端情况，一般人是可以放心吃的。
了解，这真的破除了很大的一个迷思。不过吃这个骇客药丸副作用应该蛮恼人的吧？
是有些副作用了，最常见的就是手脚末端会觉得刺刺麻麻的。
刺麻感。还有呢？
还有因为它干扰了肾脏，所以会频尿。
在山上一直想尿尿真的很麻烦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如果你在山上想喝可乐或是啤酒庆祝一下。
哦，我超爱在山上喝汽水。那你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你的舌头上的酵素也被抑制了，喝起来会觉得变苦，或者是完全没有气泡的刺激感。
看， 那这样喝可乐还有什么意义？
哈哈哈，为了保命，这点牺牲还是值得的啦。
好吧，可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身体被这个骇客系统骗了，却还是适应失败呢？
嗯，这就是最危险的情况了。
也就是说，引发了重度的高山症，或者是高海拔脑水肿，大家常说的 HACE， 这时候 acetazolamide 是不是就不够力了？
对，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换上更猛烈的灭火器。
灭火器
就是一种叫做 dexamethasone 的强效类固醇。
类固醇哦，听起来就很猛。
它确实很强效，它能抗发炎，还能抑制血管源性的脑水肿。
把它压下去就对了。
对，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关键、最致命的区别。
什么区别
？dexamethasone 它不促进适应。
不促进适应，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
你说说看。
就是说 ,acetazolamide 就像是你乖乖的分期付款还卡债，让你的身体慢慢适应那个高度。
嗯。
但是 dexamethasone, 它只是把你的账单通通藏在床底下。
没错，眼不见为净。
但是卡债还在啊，如果你停药又没有乖乖下撤，那个讨债公司也就是反弹的症状马上就会找上门吧。
这个比喻太完美了，如果你用了这个药觉得病好像好了就继续往上爬，那真的是在玩命。
哇，所以它绝对不能拿来当一般的预防药。
绝对不行，一般登山客绝不该拿它当常规预防药，它只能当做你无法下撤时候的桥接方案。
就是争取时间逃命用的啦。
没错。
那既然是逃命用的，剂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咯。我来强调一下这个数字哦。
好，你说。
要争取时间，首剂是8毫克，之后是4毫克，每6小时吃一次。
没错，这个数字非常关键，首剂8毫克，之后4毫克。
这个真的是救命的数字。不过刚刚我们聊的都是全身或者是脑部的症状。
嗯。
等我发现在高山症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独立而且致命的分支。
你是说高海拔肺水肿 HAP, 对吧？
对。肺部为什么会有这个隐形的危机啊？
这个病生理机转其实蛮特别的。当你缺氧的时候，我们肺部的血管会收缩。
肺血管收缩？
对。但问题出在这种收缩是不均匀的。
不均匀的意思是有些地方收缩，有些地方没有。
对，所以那些没有收缩的地方，血流就会瞬间过载，这叫过度灌流。
想象一下，那个水管被捏住一半，另一边水压直接爆表。
没错，然后微血管壁承受不住这个压力，就会被破坏。这时候液体漏出来，就导致了肺心源性的肺水肿。
也就是肺被自己的体液淹没了，这太可怕了。那这时候有专属的解药吗？
预防跟治疗的唯一主力是一种叫做 nifedipine 的降血压药。
nifedipine, 可是每个人都要吃这个预防吗？
不是哦，指引特别指出，只有曾经得过 HAP 的人才需要考虑预防。
只有得过的人才需要。那这个药的剂量呢？我看指引上写的超龟毛的。
因为这牵涉到血压，所以必须非常精确。
好，我来念一下这个关键的数字，必须使用缓释型，也就是包装上有些 ER 的那种。
对，缓释型很重要。
缓释型30毫克每12小时一次。
没错，30毫克。
可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个超大的疑问，为什么医学指引特别强调缓释型？
你是不是想问，如果手边只有急释型怎么办？
对啊，如果我在山上急救，我的队友都快不能呼吸了，但我手边只有一般那种舌下含片的急释型那非得片，难道我不能救急直接塞给他吃吗？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因为急释型会让血压在一瞬间崩盘。
崩盘？
对。你试想一下，如果是 HAP 肺水肿合并脑水肿的患者，他大脑的血压本来就不稳定了。
嗯。
你这时候血压骤降，会导致脑部直接缺血。
哦。
这会直接要了患者的命的。
所以吃错剂型反而会变成杀人武器，难怪指引死死咬住缓释型30毫克不放。
是的。
那如果真的没有 nifedipine, 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吗？
嗯，有，就是威尔刚。
威尔刚 ?Sildenafil 吗？
对，剂量是50毫克每8小时一次。不过有一个绝对的禁忌。
什么禁忌？
绝对不能跟硝酸盐类的药物混用。如果你有在吃这类的心脏病药，混用的话一样会引发低血压休克。
这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气喘药呢？ 我以前好像听说过 Salmeterol 可以用。
哦，那个已经过时了。在最新的实证医学里， Salmeterol 已经不被推荐拿来预防肺水肿了。
了解。到这边为止，我们聊的都是针对一般成人的凝血规则。
对，成人的数据比较充足。
但我发现啊，这份指引只要一提到小孩或者是孕妇，还有那些有特殊疾病的人，指引的态度突然变得超级保守。哎，
这就是医学实证上的灰色地带了。
差异真的很大。哎，比如说儿童预防 acetazolamide 一次的上限最多就是125毫克。然后如果是治疗的话，上限也才250毫克。更扯的是，提到孕妇的时候， CDC 根本不提药物，只建议说睡眠高度不要超过3150公尺。
这叫做指引的分歧啦。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动物实验里面， acetazolamide 有致畸胎的疑虑。
哇，致畸胎。
虽然我们目前缺乏人类的数据，但没有任何医学界的人敢在孕妇身上冒险。
确实没人敢扛这个责任。
另外，像是一些有发刚型心脏病的儿童，目前更是完全没有实证数据，
只能依赖专家意见。
对，只能靠专家的经验来判断。
这让我觉得，在这些特殊族群上面，医学界的态度就像是古老地图上写的此处有龙，地图未明
啊。哈哈，这个形容很好。
对啊，既然没有确切的 RCD 数据，最安全的做法其实就是回归传统嘛，走慢一点，或者直接下策。
下策永远是这场游戏的终极守则，
最硬的规则。
没错，下降高度是 HACE 跟 HAP 最确定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下策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有的，如果是 HAP 肺水肿的患者，下策的时候要尽量减少出力。
为什么不能出力？
因为你一出力就会推高肺动脉的压力，病情会恶化。
哦，所以最好是让人背着或者是做动物下山。
对，尽可能减少劳动。那如果是 HACE 脑水肿的患者，因为他可能已经意识不清了，绝对不可以让他单独下策，
一定要有人陪。这就让我想到 CDC 黄皮书里的一条铁律。
哪一条？
上面写着，只要出现高山症状，绝对绝对不要再往上爬到更高的高度睡觉。
这句话真的要刻在所有登山客的心里。
真的。好，我们今天这趟深度解密，帮大家梳理了非常多高山症的重要观念。
资讯量蛮大的哦。
没错，我们回顾一下，首先是阶梯式上升的原则。然后是 acetazolamide 促进适应的酸中毒机转，
对，那个生理骇客，
剂量非常精确哦。预防是125毫克，半颗；高风险跟治疗是250毫克，整整一颗，绝对不能念成25毫克哦。
没错，这个数字绝对不能错。
还有争取时间逃命用的 dexamethasone， 首剂是8毫克，之后是4毫克。
用来藏账单的灭火器。
最后是对抗肺水肿的防线 nifedipine， 一定要用缓释型的30毫克。
在这边还是要叮咛一下听众。
嗯，请说。
我们这集是一集卫教资讯，这些精确的数字是为了让你在山上能够自救或者是救人，但是在实际用药之前，请务必先去咨询你的医生。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找医生评估哦。在节目的最后，我其实有一个深刻的想法想抛给大家。
哦，什么想法？
我们今天学到，高山症的易感性是写在基因里的，而我们现今用的这些高山症药物，说穿了，都是在害我们的生理系统。
对，欺骗大脑去适应，或者是强制关闭发炎警报。
这不仅让人思考啊，未来的登山者会不会在出发前先去做个基因检测，然后量身定做一套专属的化学外挂？
哇，那不就变成赛博朋克登山客了吗？
对啊，还是说大自然的高海拔低氧环境终究是一道人类生理的硬边界，就算你有再完美的药丸，是不是也无法真正取代人类对大自然本该有的那份敬畏与谦卑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思考了。
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大家加入今天的深度医学解密，我们下次见。
大家下次见喽。